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一次为你预备的解经研经。我是林成，也真的感谢神的恩典，有机会呢能够在这一次和弟兄姐妹一块儿来学习解经研经的课程。那么过去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谈解经研经的重要，那么今天我们还会有一部分的重点呢，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然后呢我们接着就要进入认识释经的历史，认识释经历史这个课程。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昨天我们谈到的这个解经研经的重要啊，这个重要性我们特别谈到几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解经研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会关系到真理和经验，这是双方面的一个配合。我们强调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真理和经验是相关联的。虽然今天有些人否定这两者的关联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深深的确信呢，真理的确会影响到我们的经验。另外我们也提到正确的释经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异端邪说充斥的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圣经基础，稳固的一个解经的基础，那么当异端来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不单单只是消极的逃避，更重要我们懂得积极的来驳斥这些异端。所以约翰呢，在约翰书信里面他特别劝勉呢，他说在犹大书里面他特别说，这个要为那一次交付的真道竭力争辩。犹大书的作者呢特别提到要为那一次交付的真道竭力争辩。那么我们凭什么为这些真道来争辩呢？我想不是凭着血气，乃是凭着我们有一个稳固的圣经基础。所以正确的释经解释圣经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求主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也真的懂得啊，怎么样来运用圣经，运用圣经。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解释圣经非常重要的是，因为如果错误的解释，那么一定会带来错误的应用。那么应用呢，是经文应用在我们身上啊。同样我们昨天谈到呢，拿到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呢就讲这个意义是什么，但是所谓的意义是由谁来决定的呢？是圣经的作者，或者是我们读经的人呢？其实呢，我们常常是把应用当成解释。昨天我们在课程要结束的时候稍稍谈到一点，我们很喜欢把应用当成解释。那我们常常听人在查经的时候就说，哎呀，这段经文对我来说是这个意义，那么很可能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也就有不同的意义，是不是？那这是一种主观的解释。那昨天我们提到保罗谈到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过去我们解释过，就是必须按着正确的意思来解释圣经。这个按着正义原来的意思是讲到一个准确的切割，准确的切割。如果没有正确的解释经文的话，那么如果没有正式解释经文不同的部分，那么整体的信息就没有办法有效的连接和衔接起来。那这是我们昨天所谈到的一个重点。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谈呢，正确解释圣经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正确的来应用圣经。 那么弟兄姐妹，解经的目的是什么？解经目的不是增加我们的知识，解经的目的最实际的就是跟我们的讲道有关系。解经是为着讲道，但是呢，解经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运用圣经，应用圣经。今天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哎呀，我们了解我们所读的，那么甚至也就认为啊，哎呀，这个就是圣经作者原来的意思，或者说是圣灵的意思。但是不要忘记了，很多时候我们一定会把我们所有的经验，好，过去特别是我们在侍奉里面的一些经验，还有我们对文字的观念当中呢，带到经文当中。当然我们相信神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还是需要透过人，透过我们正确的解释。那这里包括这个不只是经文的意义，同样也能够实际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解经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必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正确的应用圣经啊，我们才能够实际，也就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透过一些方法找出圣经作者原本的意思。那么这句话，弟兄姐妹，我会在这个课程里我们反复的强调，就是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先找到圣经作者他原本的意思。那么有了正确的理解，我们才会有正确的应用。举个例子来说，可能我们读到一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可能是圣经作者根本没有想过的，没有这样的观念，可是我们因为现今的时代，我们就觉得这段经文就是在讲这个事实，那么这个就并不是很准确的把这个经文的事实给表达出来。所以有正确的理解，我们提到了才会有正确的应用。所以圣经是神的话，是借着历史中，也就是人的话来表达的。那如果我们想明白神借着圣经所要传达的真理，那我们要准确的探讨神要沟通的信息是什么。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会避免在研经的时候啊这种断章取义的问题。所以正确的解释，弟兄姐妹，也是可以防止圣经啊随便被人误用甚至曲解，这些都是研究圣经的好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原则，简单的一些架构，通过正确的解释呢，带出正确的应用。而这个应用是指到我们今天能够把圣经的信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面。那弟兄姐妹，圣经的信息虽然在当时是写给圣经那个时代的人，但是随着历史文化的差异呢，但是他的信息今天到今天对我们许多的地方还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正确的解释圣经，或者说正确的应用圣经，就是帮助我们发掘什么呢？发掘今天神要我们，神向我们传达的信息。那我们能够正确的辨别神的信息，那么也就可以避免并且消除啊就是一般人对圣经的误解，甚至一些错误的结论。那么进一步呢，能够实际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正确解释圣经是必要的。为什么呢？这个和我们的侍奉有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同样我就想到今天在国内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觉得神的道、神的话语讲台是非常荒凉的。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最根本的关键，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在圣经上下功夫。所以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必要，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今天中国的教会特别需要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道的工人。今天教会有一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缺少神的话，羊群常常得不到喂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 无论我们是不是站讲台，无论我们是带小组查经，无论我们是啊担任教会的义工，多多少少我们总是有机会用神的话来鼓励，用神的话来喂养，用神的话来彼此的劝勉。所以呢，因为我们需要按着正义理解分解真理的道，好像一个忠心的管家懂得按时分粮一样。所以除非我们要立定一个心志啊，就是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保罗说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保罗在这里说到一个工人，一个无愧的工人是必须在神面前付代价的。保罗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你注意在这里有几个条件是在神面前蒙神的喜悦，但是有一个条件或者说有一个要求是竭力做无愧的工人。什么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当然我们的忠心，我们的耐心，我们的信心，这些都可以表现出我们是一个无愧的工人。但是保罗在这节经文其实真正要强调一个无愧的工人，就是对神的话语来负责任，要对我们所讲解的圣经来负责。所以保罗说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保罗在这儿劝勉提摩太啊，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什么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呢？简单的说，最具体的就是正确的讲解真理的道。那弟兄姐妹，请记一下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那这句话请你记下来。一段经文呢，不可能表达它的作者和读者从来没有的意思。我再说一次啊，一段经文不可能表达它的作者或者说读者从来没有的意思。虽然呢，这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经文的意思，但是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限定了经文本身没有的意思。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经文呢，不一定帮助我们都能够找到经文的意思，但是可以帮助我们限定我们的思想是在经文的里面，限定我们在经文里没有的意思，我们不会乱讲。有人说，真正今天的复兴是什么？今天真正的复兴就是我们必须回归到圣经。是的，弟兄姐妹，除非我们自己看重解经的重要，不随着自己的私意和感动来任意的解释圣经，那么我们才可能正确也是客观的来认识了解圣经。那弟兄姐妹，谈了这么多，其实归根究底我们还是得下功夫，没有别的捷径，是不是？好，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解经研经的重要，我们谈到几方面哈。解正确解经解释圣经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今天需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工人。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正确的应用圣经。另外，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还有教导圣经。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今的世代充斥着许多异端邪说和挑战，充满了世俗的思想，这些都给我们一些挑战和提醒。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必要的，是因为真理和经验是相关联的，是相关联的。弟兄姐妹，这几个重点你记下来了吗？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正能够认识解经研经的重要啊，让我们认识这个课程，当我们来学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是不是？特别是当我们担任这个主的工人，当我们为主做出口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圣经，正确的来明白圣经。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音乐过后呢，我们就要继续进入另外一个课题，我们要继续探讨的是认识圣经，认识释经的这些历史。现在收听的是解经研经的课程，我是林成。那么刚才我们谈完了解经研经的这个重要呢，接着我们要来谈稍稍认识一下认识释经的历史。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必须根据圣经原本的历史和环境来解释，所以既然谈到历史，一定释经学有一些的前因后果，我们要先学习认识啊过去的这些解经或者说释经的历史。为什么要学这个呢？咱们中国人说的很好，见古知今呢，从历史中间我们可以学习功课，我们可以学习一些重要的功课，我们可以透过认识这些解经释经的历史呢，帮助我们认识在不同的时代解释圣经的一些演变发展，特别是一些不同学派的演变。那么了解这些呢，我们可以避免过去历史中特别是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所犯的一些错误，同时也增强应用经文，也避开一些错误。同时呢，也透过历史我们可以更谦卑的存着更谦卑顺服的心去学习释经，而不至于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解经历史里面最早期就是犹太人的灵异解经。犹太人的灵异解经，那么犹太人灵异解经在当时早期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么希腊化的影响，这个学派呢，犹太人的灵异解经这个学派有一个特色，就是在于它源自于柏拉图哲学的这个寓意释经方法。那么这种学说啊，有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呢，真正的实体啊是隐藏在人看见的表象的背后，也就是说实体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隐藏在这个实体背后那个真正的隐藏的意义。那么如果这个观念呢运用在解释圣经上呢，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在暗示啊经文真正的含义不是它原来的含义，真正的含义是隐藏在字面的背后，那个含义才是重要的。所以经文呢好像就成了一种所谓的密码啊，圣经密码一样，经文就好像成了另类隐喻的一个延伸，隐藏的意思。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灵异解经啊，也就是说在经文当中呢、啊、企图去寻找隐藏或者隐秘的意思，那么这个可能是和经文当中明显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甚至毫不相关的。那么关于灵异解经呢，我想中国人呢特别是中国的教会，我们特别喜欢灵异解经。那么好像这个字面的意思不重要，重要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解经的时候发现这个背后有一个亮光，哎呀，我们就觉得这个解经就很属灵，很有亮光。那么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危机，就是当我们研究圣经，这个字面的意思好像只是一个密码，所以我们要找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找出这个隐藏的背后，经文背后最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在犹太人灵异解经的这个历史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个人物叫腓罗。腓罗他是一位近前的犹太人，但是呢他也受到很深的这个希腊化的影响。那比方说他在解释创世纪的时候，他就认为啊夏甲和撒拉呢是代表德性 和教育。那么以扫和雅各呢，就代表了精明和愚昧。所以他认定呢，旧约中啊有一些矛盾冲突的地方，必须要用灵异来解释，因为呢这样也可以达到这个护教的功能。虽然菲罗呢他并没有放弃这个字面的意思，只是他认为啊那些是不成熟的一个表面认知的一个层面，灵异的话呢就更完全了。那如果圣经的解释，弟兄姐妹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来解释，当然很可能我们面临的一些难题暂时就容易解决。为什么灵异解经会吸引人呢？至少有两方面。第一，灵异解经啊的确可以解决一些比较难解的经文，我们不太容易明白的啊，所以我们就用灵异来代替。我们说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它真正背后的意思是代表某某意思，所以用以灵异来说呢，就无形当中化解了这个难解经文的一个困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灵异解经啊可以让我们的经文更充满多样性的变化。哎呀，我们可以用一个东西来代表，用一个东西来象征，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呢，让整个经文呢就显得生动活泼。所以弟兄姐妹也会觉得，哇，这样的解释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那么弟兄姐妹，表面上看起来暂时很容易解决一些难解释的经文，但是长久以来，如果我们一直习惯灵异解经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就不会太在意，不会太留心圣经本文的意思，甚至呢圣经本文的意思，弟兄姐妹，都可能被完全的扭曲，而且也有可能呢我们就不愿意多花时间去研经，去研究经文的上文下理，研究经文的历史背景，研究经文的这些文法结构等等。那甚至呢我们只是想要积极的去寻找灵异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能够看见亮光。那弟兄姐妹，所以很可能这样一来，每一个人呢就都有他一套主观的标准去进行所谓的解经。那么弟兄姐妹，你想到了没有？这样一来啊，圣经的本文不只是被忽略，有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圣经的本文很可能也就被扭曲了。那这是我们谈到犹太人灵异解经，今天呢一直延伸到今天，多多少少我们都受这样的影响。那么在这个里面，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问题所在吗？我们懂得要小心的来分辨。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看早期教父的这个释经啊，叫早期教父的释经，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尤斯丁、特土良、艾任纽这些教父。这些人呢多半还是承袭的犹太人的灵异解经，犹太人的灵异解经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尤斯丁啊就说了，旧约和基督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只有用灵异解经才可以来看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当时，因为有很多的异端，特别是在初代教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异端，就是叫诺斯底主义。艾任纽呢，当时的教父啊，为了面对这些异端，为了反对诺斯底那种富有幻想的解经啊，所以他就强调应该要照着明显圣经明显的自然的意义来理解圣经。但是呢，为了在当时要反对一些弃绝旧约的异端，他强调基督徒要接受旧约，因为当中充满了预表。但是他的预表论也是极端的一种灵异，所以他认为啊，解经唯一正确的方法，那么从使徒时代承袭下来在教会流传的，这是一种信仰准则。所以特土良啊，他就认为面对异端最佳的答案是什么，就是这个信仰准则，也就是教会所持定的正统教导。他认为呢，必须按着作者的原意来解释圣经，但是他的预表论也是流于灵异化的。所以尤斯丁也好，特土良也好，艾任纽也好，这些早期的教父呢， 他们你会发现他们采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圣经，但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面对异端错误的解释圣经。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喜欢用预表来解经，同时他们最喜欢采用的就是一种寓意式的解经了。特别是在处理旧约的时候，有几个因素呢就影响着他们。他们想引用旧约的经文来支持他们的教导，也增强这个教义的可信度。可是呢，当时他们就只有用这种寓意法来解释其他的著作，所以他们也采用这种文学方法应用在解经的这个解释圣经上。那么同时期，因为他们面对异端的兴起啊，教会主流正统呢还没有一本完整的正典标准在手上，所以他们认为啊，只有以这种使徒流传的传统才有权威，因此教会呢也就建立了一套新的释经原则，称为传统式解经。那么这个就成为一个基本原则。那么但是演变到后来，教会呢就成了解释圣经的一个最终的权威了。那么这是早期教父释经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另外呢，亚历山泰学派啊，亚历山泰的这个格利勉呢，他受到灵异解经菲罗的影响，他相信呢所有的经文都可以用一种神秘的象征语言来表达。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可以让读者可以寻根究底，第二呢就是圣经根本不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明白的，所以一定有背后隐藏的意义。所以他认为啊，圣经里每一段经文都有五种意义。他强调有历史的意义、教义的意义啊，还有预言的意义，这个包括预言和预表，还有哲学的意义。而这个哲学意义，它常常是把这些圣经的历史人物灵异化，还有神秘的意义，就是所谓的道德和属灵的真理。那么这是格利勉。另外一位呢是厄利根，他指出啊，圣经既然是充满难解的经文、比喻、暗喻，甚至道德的问题，那么就必须更深的层面找出它的意义。所以他认为每一段经文呢应该至少有三层的意义：字面的意义、道德的意义，还有属灵或灵意。但是他认为呢，深层的属灵意义早已经隐藏在圣经里面，而不是由圣经解释的人发明的。但是他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却忽略圣经字面和字面原来已经明显的意思。所以有人形容他这种解经啊，解释圣经是一种不受控制的奇想。那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这些早期的解经啊，这种各家的学说也是众说纷纭的。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先进行到这儿，下一堂课我们会继续就着这个历史呢来做一点说明，同时呢我们也会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来帮助弟兄姐妹来理解。好，在诗歌中呢和你说再会，也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学习。
起来歌唱荣耀，起来歌唱奇妙，他的恩典奇妙是我飘摇，起来歌唱荣耀，起来唱他就